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原罪的问题，那就是原主父母亚当和夏娃背叛了天主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天人，人跟人之间，人对自己，还对宇宙万物的一种和谐的破坏。所以罪是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人靠自己的能力是绝对不能够得救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主处罚原主父母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他们没有马上悔改。因为天主不但是仁慈的，同时天主也是公义的，他赏善罚恶。但是因为天主是爱，他又是我们的慈父，也因此天主在给他们适当的处罚之后，或者是同时，天主给他们一个很重大的承诺，那就是要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替我们赎罪。当然耶稣到世界上来不但是消极的赎罪而已，因为如果耶稣到世界上来只是消极的赎罪，而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如何去获得永生，跟天主交往的话，我想我们会重蹈我们的原主父母的覆辙，那就是我们也会犯罪得罪天主，远离了他。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还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所以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6节的地方，耶稣郑重地晓示我们，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谁不经过我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因此在教会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那就是信耶稣的永生。在若望福音里面第17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做了三篇的叫做大司祭的祷词。在第一篇为自己祈祷的祷词当中，耶稣对天父说，父啊，永生就是认识你以及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信耶稣的永生的主要的来源所在。耶稣这条道路，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我们会找到真理，而这个真理最后会给我们真正的永生。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晓得何去何从，就如同一叶扁舟，如果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个灯的指引的话，容易在茫茫的大海中或者在黑夜里面迷失方向，甚至有轻舟的危险。也因此在若望福音第8章的地方，耶稣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光，谁在我内行走就不会在黑暗当中，必有生命之光。所以耶稣对我们个人，对整个的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是我们人类得救的唯一的希望。好的，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谈一谈，为了准备耶稣基督来到呢，天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时空里面他不断地工作着。爱不是用言语说说就够了，而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的表现。那么天主也是这样的。首先天主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亚巴郎。亚巴郎呢，他后来被天主改名成阿伯拉罕。亚巴兰跟他的太太撒拉伊两个人当时蒙召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70-80岁，而且他们向来没有生育过的。有一天天主对亚巴兰说，亚巴兰，你看看天上的星辰和海边的沙粒，你数得尽吗？亚巴兰回答天主说，他说这是天文数字，这不可能数得尽的。于是天主就答应他说，他说，亚巴郎，将来你的子孙众多，就如同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无数。而且人类的救世主墨西亚耶稣就在你的子孙当中要产生。但是救恩使告诉我们，天主最后只赏赐他们一个独子，那就是伊萨格。在没有希望中，天主给了他们希望，但是呢，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 凡是给的多的，天主所要求的也多。而且他必须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就是天主向他要求说，亚伯朗，你要把你的独生子以撒给祭杀给我。各位听众朋友，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设你是亚伯朗的话，你作何感想呢？因为如果我们是亚伯朗，而且亚伯朗只是从纯人性理性的角度去看天主的计划的话，我想他会开始踌躇，他会犹豫不定了。因为如果用纯人性去看的话，他会开始想，天主对我的承诺是那样的大，而且人类的希望也是从我的子孙当中出来的，那如今天主只给我一个独生子，但是呢，却要我把这个人类的唯一的希望之所寄把它杀掉了，那么天主怎么去完成他的计划呢？我想这是从人性的角度很容易产生的一种疑问。可幸的是，亚伯朗并没有用纯人性去看天主的计划。基督中纪元里面天主说过，我的计划不是你们的计划，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天主的安排是最奇妙不过的，也是不会错的。亚伯朗于是呢，就带着他的独生子以撒各上山。如果听众朋友去读圣经的记载的话，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天亚伯朗带着独生子以撒各，拿了一些木材就往山上走，走到半路的时候，以撒各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们普通都带祭牲，为什么今天没有呢？爸爸说，孩子啊，你不必担心，到了山上天主自会安排。到了山上去了之后，那个时候亚伯朗终于告诉他的孩子，他说，孩子，今天天主所要的并不是一只羊，不是动物的祭牲，而是要你的生命。小孩子因为非常的孝顺，他就听爸爸摆布，爸爸把他的手绑起来，后来放在一个架起的一个祭台上，准备拿刀来砍杀的时候，这时候天使出现了。天使向亚伯朗说，亚伯朗，亚伯朗，天主不会这么残忍的，天主只不过是给你一个考验，看一看你是否对天主有完全的服从。因为爱就是在服从天主。这个时候亚伯朗终于了解了，天主真的不是那么残忍，只不过是一个考验，所以他被通过了。也因此往后保禄宗徒曾经提到过，他说亚伯朗就是对天主的绝对的服从，也因此天主立他为万民信仰之父。也就是凡是相信天主的人都是以亚伯朗做他们的祖先，指的当然不是血统方面的，指的是信仰方面的。这件事情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那就是过去的祭牲，就是杀人的这种祭献，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了。还有比如说当时他了解了天主不是真的要叫他祭杀他的独生子的时候，他看到在祭台旁边附近呢，有一只山羊，他的脚被荆棘所缠住了，所以把他解下来代替他的儿子祭杀给天主。另外一点，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出来以撒各就是日后耶稣基督他的预像，预就是预备的预，像照相的像。因为旧约是一个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物都是影射到日后的耶稣。以撒各是亚伯朗的独子，天主要求他把他祭杀给天主，基督从日后天主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也因此在若望福音第三章里面，有一次若望宗徒非常的激动，他讲了一段话，天主这么爱我们世人，以至于叫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背定而死，使凡信的人没有受到审判，反而获得永生。天主让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也就是要替我们赎罪，并且给我们指出一条走永生的道路，为了让我们获得永生。天主考验亚伯郎这件事情上，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启发性呢？我想是有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信仰的生活中，有时候天主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有像亚伯郎一样的信德呢？因为我们常常以我们有限的甚至能够犯错的理性，我们去分析天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去看天主的计划，但是呢，我们人能够错，天主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呢，亚伯郎他这样的一种信德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因为我们常常要看到的答案，看到的希望，我们才可能跨出天人之间的第一步。但是呢，亚伯郎他不闻不问，因为他知道天主是爱，天主是全能的，天主又是忠信的，他既然许下的他一定会完成，那这怎么完成，那是天主的事，因为天主是全能的，在他没有不可能。也因此亚伯郎他好像盲目的就跨出了他对天主信赖的那一步，最后呢得到这么大的降服。讲到亚伯郎，也可以联想到在新约中的另一个人物，他也是跟亚伯郎同样具有这么感人的信德，那就是